欢迎收听克里斯蒂·莱夫特里阿拉坡养蜂人。社工自称露西·菲舍尔，是为我们提供援助的。我一口流利的英语给他留下了好感。我介绍了我在叙利亚的工作，蜜蜂和蜂群，但我看得出他没认真听，他心无旁骛地翻看面前的文件。阿弗拉连脸都没转向他，如果你不知道他失明的话，还以为他看着窗外。今天隐约有些阳光映着他的虹膜，仿佛两汪碧水。他扣着的双手放在餐桌上，嘴唇紧闭。他懂一点英语，日常的交流不成问题，但除了我，他从不愿开口。我听他唯一用英语交谈过的人是安吉丽基。安吉丽基胸口溢奶，不知他是否离开了那片树林。善素还好吧，伊布拉辛先生和太太。露西·菲舍尔戴着银框眼镜的蓝色大眼睛看着文件，仿佛上面有他问题的答案。我伸着脖子去看摩洛哥人说的内容，他抬头看着我，他的脸顿时让人倍感亲切。比起别的地方，我说，我觉得这里非常干净安全。我没告诉他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，肯定也不会说我们房间里的老鼠和蟑螂，我怕让人家觉得我们不识好歹。他不多问，但说一位移民官员很快就要接见我们。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以软糯清晰的嗓音要我放心。一旦他们收到证明我们要求避难的文件，阿弗拉就能去医院看眼睛。他瞥了一眼阿弗拉，我注意到露西·菲舍尔一样扣着双手放在身前，我觉得有一种我说不出的蹊跷。他随后递给我一叠文件，是内政部寄来的包裹，有关避难申请的信息、避难资格、甄别说明、面试步骤和注意事项。我大致浏览了一遍，他看着我，耐心地等待。要以难民身份留在英国，你必须在你自己的国家内无处安身，因为你担心在那里遭到迫害。
无处安身？
我问，你们不是要遣送我们回国内的另一个地方吗？他皱着眉头，扯着一缕发绺，抿着嘴儿，好像吃了辣椒。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你们的经历说得清楚明白，你们考虑考虑要对移民官员说的话吧，务必要清楚明白，有条有理，简单明了。
你们不会把我们遣送到土耳其或希腊吧？
您说的迫害怎么解释？我忍不住提高了嗓门，胳膊抽搐，我揉了揉紧绷粗而鲜红的刀疤，想起了刀口。露西·菲舍尔的脸模糊了，我的手不住地哆嗦，我解开领口，竭力想稳住哆嗦的手。这地方天气热不热？我没话找话。他说了一句，我没听清，只看见他的嘴唇在动。他站了起来，阿弗拉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局促不安地扭动着，一阵流水声仿佛一条奔腾的河流，可我看见的是一点火星，仿佛锋利的刀口。露西·舍菲尔拧上水龙头走向我，将杯子放到我的手上，把我当孩子一样拖着我的手送到我的嘴边。我喝了水一饮而尽，他坐了下来，我看清了他，他好像吓坏了。阿弗拉将手搁在我的腿上，天空绽开了一道道裂缝，下起了雨，大雨如注，不亚于雨水和海水肆虐的莱罗斯岛。 我发现他在说话，雨中听见他的嗓音，我听到了敌人这个字眼。他盯着我，皱着眉头，白皙的脸颊绯红。你刚才是说？我问他。我说我们过来是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。我好像听到敌人这个字眼，我说。他挺起胸，撅着嘴，又瞥了一眼阿弗拉，脸上和眼睛中突然出现一丝温怒。我明白了摩洛哥人说的话，不过他气恼的不是我，他没有看我。我是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。他的声音充满了歉意。他不该说这话，这个字眼脱口而出，他做不了主。从他扯着发绺的窘态我就看得出。这句话在房间里回荡，经久不息。即使他收拾好文件，即便他和阿弗拉搭话，阿弗拉对他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感谢他的到来。祝你顺利，伊布拉先生，他说着起身出门。我真想知道什么人和我作对。过后我出门进了铺了水泥地的花园，在树下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我想起嗡嗡的蜜蜂，那声音令人安心悠闲，我仿佛闻到了蜂蜜、柠檬花、大茴香籽。突然呛人的粉尘取而代之，我听到了蜜蜂叫，不是养蜂场成千上万只蜜蜂飞舞的嗡嗡的叫声，而是一个孤单的嗡嗡声。原来是我脚边的地上歇着一只蜜蜂，我凑近上去看，发现它没翅膀。我伸出手，它爬上我的手指，慢慢地爬上我的手掌。原来是一只土蜂，胖胖的，毛茸茸的，仿佛披了一身柔软的毛，身上有黄黑相间的宽条纹，身下掖着一条长长的口气。它翻上我的手背，我带它进了客厅，在扶手椅上坐下，看他伏在我的掌心准备休息。客厅里摆着老板娘端来的奶茶，这里今晚好不忙碌，大多数女人已经就寝，还没休息的一个女人说一口波斯语，小声对身边的一名男子说着什么。看他随意包着头发的头巾，我猜他可能是阿富汗人。摩洛哥人吧嗒吧嗒地喝着茶，好像那是琼浆玉露，每喝一口都要咂一咂嘴。他时不时翻看一下手机，然后合上书，好像那是他孩子的小脑袋，用手掌轻轻地拍着。你手上是什么呀？他问。我伸出手，让他看那只蜜蜂。他没翅膀。
我说，可能感染了翅膀织机病毒。
对了，摩洛哥有一个蜂蜜街，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品尝我们的蜂蜜。阿尔迪加有瀑布、山、漫山遍野的花，吸引了八方来客和蜜蜂。我想知道这些英国的蜜蜂是什么样。他欠身凑过来要看个清楚，他举起手，好像他是一只小狗，要用手指拍拍他，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。
哎，他蜇人吗？
蜇人的。他的手又放回了腿上。
你捉他干什么呀？
我也没什么用，我会放他回去，他这样活不长，他没翅膀，是被蜂群撵出蜂巢的。他望着玻璃门外的院子，这是一方铺了水泥地的院子，中间镶有石板，还种了一棵樱桃树。我起身走过去，脸贴着玻璃。这时候已是晚上九点，太阳西沉， 黑漆漆的。高大的樱桃树伫立在晚霞染红的天空下。现在是大晴天，我说，但不出多久就要下雨了。蜜蜂下雨不出来，下雨的时候蜜蜂从来不出巢，这里十有八九要下雨。
英国的蜜蜂可能不一样，
他说。我转身看去，发现他在笑。我讨厌他拿我寻开心。一个男人在楼下的浴室上厕所，尿撒在了便池里，响如瀑布。不成体统的外国人。摩洛哥人说着起身去上床。没见过人站着小便的，要坐下来。我推门进了院子，将蜜蜂放在紧挨着篱笆的一朵石楠花上。客厅一角放着一台联网的电脑，我在电脑桌前坐下来，想看看穆斯塔法有没有给我发邮件。他先我一步离开叙利亚，途中一直互通电子邮件。他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等我。他的文字令我动容，至今难忘。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花，有花的地方就有新生活和希望。我来英国是因为穆斯塔法，因为他。我和阿弗拉才不远万里来到联合王国，可我现在只能呆呆地看着映在屏幕上的脸。我不愿穆斯塔法知道我的窘迫。我们终于到了同一个国家，可要是相见，他见到的会是一个落魄的人，他怕是认不出我了。我别过脸不去看屏幕，我等到人都散了，等到说外国话一副陌生做派的住户都出了屋子，唯有远处隐约传来车声，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黄蜜蜂飞来飞去的蜂箱，蜜蜂飞离蜂箱，飞上天空，外出找花采蜜。我竭力想象那边的原野、公路、路灯和大海。花园里的感应灯突然亮了。从我坐在那把朝门的扶手椅，可以看见一个小黑影飞快地穿过天井，看模样是一只狐狸。我起身追过去看个究竟，灯却灭了。我脸贴着玻璃，那身影比狐狸大，直立着。他走向前，灯又亮了。原来是一个背对着我的男孩。他从篱笆缝看向对面的天井，我使劲地敲着玻璃，他却不转身。我在门帘后一个钉子上找到了钥匙。我走上前，男孩转过身，好像等着我一样，一双乌黑的眼睛好像要寻求世间一切问题的答案。
穆罕默德，
我小声说，生怕吓跑了他。
努力叔叔，
他说，
你看那个园子满眼是绿。
他闪在一旁，让我看个清楚。天黑漆漆的，我看不见一片绿叶和小草，眼前只有婆娑的灌木和树影。
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
我问他，可他不搭话。我还是小心为妙。
进屋吧。
他盘腿坐在水泥地上，又扒着篱笆上的洞看去。我挨着他坐了下来。
这里是海滨，
我知道。我不喜欢大海，我知道，我记着呢。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，白白的，散发着柠檬的清香，可这里没有柠檬。我问他，那是什么？
花儿。
你哪儿采的？我摊开手掌，他将花儿放在我的掌心，说是从柠檬树上摘的。
阿拉坡养蜂人，作者克里斯蒂·莱夫特里，
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